1996 Beyond 的精彩。那年他们出版了专辑 Beyond 的精彩。那年他们在红馆举办了 Beyond 的精彩 Live and Basic 演唱会。那年他们在吉隆坡举办了 Beyond 的精彩大马演唱会。太空，跟我一起消失于这个世纪。太空是阿炮的 demo 原名和部分原有歌词。罪，不必商讨对不对，不必粉饰抹不去。罪的音乐非常重型，是加强的曲子。夜长梦多，离不开灰色的都市中，人沉迷蓝调的晚空。夜长梦多这首歌是合作以来字数最少的一首歌词，而阿炮也常在演唱会演唱。阿炮曾对我说，就知道这首歌适合你填词。我心想，你很多歌都找我填会更好，哈哈。记得这年8月某天，我身在伦敦，刚拍完爱静的新歌 MV 追月。有一天在酒店接到电话，我香港手机漫游接听，是滚石香港公司的企划周颖端打来的，找我为他们写歌。 Beyond 的精彩 EP 只有5首歌，上面3首是我写，本来还有一首想你，怎知道被退稿，换了周耀辉写词。这是出场被 Beyond 退稿的滋味。他们在红馆开了 Beyond 的精彩 Live and Basic 演唱会，是继1991年之后再次以 Beyond 的名义踏足红馆。这场演唱会记录成影碟且制作精良，网络上流传不少这个演唱会的视频，我也经常翻看这些视频，发现阿炮唱情人是我很喜欢的感觉。那年头流行 LD Laser Disc 激光影碟，跟黑胶一样大小的载体，在此之前流行的是录像带，之后有 VCD DVD， 到了今天甚至不用这些实体都能够收看影像了。我曾经买过这一场演唱会的 LD， 这股 LD 的风潮来去的很快，不过几年之间的事，主要是因为 LD 很贵，通常要300多元港币，而 VCD 只要几十元，当然画质相差很远。20世纪80至90年代是录像带的天下，开始时有两种格式，一种是索尼的格式 Betacam， 另一种是松下的 VHS。 随着市场的竞争，最后 VHS 格式大胜，市面上看到的录像带 99% 也是 VHS。 这两种格式不可兼容，犹如 Mac 和 Windows， iOS 和安卓。录像以外，声音的载体则是一个从黑胶转为 CD 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香港人听音乐都是买黑胶为主，直到 CD 出现，黑胶就慢慢的销声匿迹。我也曾经拥有过几百张黑胶，从7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但从90年代起，每次搬家都扔掉一些，尤其是已经再买了 CD 版的，现在只剩下几十张黑胶。意想不到的是，经典成名的黑胶非常值钱，但 CD 却一文不值。曾经有一段时间，索尼出过 MD Mini Disc， 功能犹如卡带，可录音，但不太成功，很快又消失。索尼是家伟大的公司，录音带的 Walkman 是由他发明的，这项发明让人不仅可以在家里听音乐，而且可以很轻巧地带到外面。进入 CD 年代后，索尼又出了 CD Walkman。 从前的索尼就像现在的苹果，经常引领电子产品潮流，但近十多年，自从其中一个创办人盛田昭夫去世以后，加上如韩国三星的崛起，索尼在这方面就逊色多了。因为1996年爱静签约日本索尼唱片公司，所以我对索尼的了解比较多。当时索尼是日本最强的唱片公司，但不受美国索尼总公司管理，在日本是独立王国。20世纪90年代，日本正处于经济衰退中，但我那时候感觉不到， 还觉得他们特别有钱，做什么事情的预算都很大。比如爱情录音可以在东京和冲绳岛分别做，后来更支持我们到美国录音。在日本对音乐发展见识很多，比如摇滚音乐节和 Live House 都多如牛毛。1996年 Live and Basic 演唱会中，阿泡撒吉他，外国的摇滚乐手在表演的时候摔吉他也很常见。摔吉他的鼻祖应该算是英国乐队 The Who 的吉他手 Peter Townshend， 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酒吧演出时，为了制造出更多的噪音，无意的演变成为摔吉他。美国滚石杂志更把此举列为改变摇滚乐历史的50个重要时刻之一。后来 Beyond 评论谢霆锋砸吉他，说傻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其实这是幽默自嘲。有次在香港看 X Japan 的演唱会，在 Encore 的环节，鼓手 Yoshiki 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演出结束前，他把前面的全套鼓推倒一半，把挂起来的巨大铜锣狠狠敲了一下，就把它翻倒在地，充满着愤怒色彩。X Japan 一直想到内地演出，但估计比较难批。
不见我，我会一句。
1997，大时代，香港回归。那年，他们出版了两张专辑，《请将手放开》，《惊喜》。那年，香港回归。那年，香港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由董建华出任。大时代，不必慌慌张张指鹿为马，应该轻轻松松跳着舞吧。回归之后，突然来个亚洲金融风暴，香港面对很多的难关，尤其经济环境，房价一路滑下，由1997年最高峰到2003年房价跌了70%，很多香港业主沦为负资产，香港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狮子山下是顾嘉辉、黄沾的作品，一首反映香港20世纪70年代奋斗精神的代表作，经常被政府高官引用，用来鼓励市民共度时间。时任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问香港时，也曾深情朗诵《狮子山下》的歌词：“请将手放开，请将手放开，不要回来，不想更改。”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我在这年所写下的歌词，或多或少都投射了一种情绪在里面。1997年7月1日的晚上，我跟一班朋友在湾仔海旁一家高级餐厅吃饭，那个餐厅能看见烟花汇演。我们共同见证着回归后的第一晚。对于回归，我没有太多的情感，没有一些港人心里面对于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不断游走于内地与香港的原因，对两边的环境都没有陌生感。唯一比较有感触的是在电视直播看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船离开的那幕，有点伤感，尤其舍不得他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97前后，香港人来来去去，移民又在回流。在回归之前，香港经历了两波移民潮。第一次是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次则是在1990至1991年。那时候有些政治人物要求港英政府向港人发放英国本土护照，香港人本身有英国的 BNO 护照，但 BNO 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不能到英国定居。最后英政府同意发出英国本土护照给50000个香港家庭，需符合资格才能申请，资格其实就是要有点成就。后来才发现申请的人其实不多，限额甚至还有剩余，我有几个朋友很容易就拿到了。对于中英双方决裂导致身份认同的焦虑， Beyond 在1993年写下的《爸爸妈妈》最为人所熟悉，一直响应时代的声音。爸妈分别代表中英两方，香港人要走怎样的路，得爸爸妈妈决定。对于回归的思考，除了 Beyond 之外，还有其他音乐人以音乐来响应时代，像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达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灿烂》，太极的《迷途》等等。我在1990年签下的艾静也创作了一首我的《1997》，以内地人的视觉和想象去看香港的回归。在香港宣传的时候是1993年，香港人和内地人对待回归这件事的确存在很大的心理差异。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那夜的庆祝活动，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没有媒体邀请艾静参加任何节目，倒是日本 NHK 电视台在香港做的直播邀请了艾静现场演唱我的1997。10年后2007年，香港旅游发展局竟然会邀请艾静改编我的1997，还是风头正劲的疯狂的石头宁浩来导演 MV。 我本来预料当晚在香港庆祝回归的最大型官方晚会，艾静应该会被邀请，有机会在胡主席和曾特首面前演出，真没想到还是没有，反而十多年前的香港四大天王又难得的同台献唱，但每人只唱半首歌，四个人加起来的演出时间都没有朗朗一个人弹钢琴多。 Beyond 这年另一张专辑《惊喜》， 我又没有参与作词。参与较多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冒起的作词人黄伟文。这张专辑的风格变得很电子化，也许他们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转变倾向，但在惊喜里面更为明显。黄伟文的歌词是游走在叙事之间，有别于过往我为他们做的很写实的歌词。
江水千丈滔滔，会像雨下。即使不准转弯，你不用怕。应该相信麻木的方法。大时代，台下有真的主角。大时代，谁让你主宰？简简单单跳像舞吧，即使心中抑郁看不顺眼，不准摆出无谓的挣扎。大时代，台下有真的主角。大时代，沉默中主宰。
1998，依然面对现实不会低头。那年他们出版了三张唱片，不见不散、 Action 以及国语专辑这里那里。打不死，等乌托邦再复旧，挣扎到底你终会得救。我不信，在不夜城的背后，谁是敌人又谁是朋友。十字路口，我们是否依然面对现实不会低头。你们听过这首谁伴我闯荡的国语版本《十字路口》吗？不见不散专辑我也没有参与作词，是第三张我没有参与的专辑。之后他们出版了一张 EP Action， 收录了打不死和我不信两首歌，都是美国电影《致命武器4》Lethal Weapon 4 的亚洲中文版主题曲。打不死是我和释荣合写的粤语词，国语版是我一个人写。英文主题歌是由美国的超级大乐队 Van Halen 主唱，这是我和 Beyond 第一次接近好莱坞的制作。可惜2016年张艺谋的好莱坞电影《长城》不用《长城》做宣传曲，不然我可以第二次接近好莱坞了。《致命武器4》让李连杰当大反派，是他第一部进军美国的电影，主角 Mel Gibson 是大明星，曾主演《勇敢的心》，后来转行做导演，口碑很好的电影《血战钢锯岭》就是他执导的。据说他还有一部电影背景是重庆大轰炸。写《我不信》的时候是想着那一系列电影的，他们找中国人当反派，所以我的歌词里面也强调东西方一直以来的斗争。当年陈水扁是台北市市长，出席了电影的首映礼，他当时社会形象很好，可惜做了台湾领导人后从台湾之子变成了台湾之耻。这一年阿泡和朱茵从邻居变成情侣，我因为阿泡的关系而为朱茵写了几首歌词。第一次是他为朱茵作歌，让他去台湾演出，找我填国语词。第一次合作的《跳起来》，听 demo 的时候吓了一跳，曲风是极端重型摇滚，外形娇滴滴的朱茵来演唱，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但效果也非常不错。2002年，朱茵自费出版专辑，阿泡做制作人，我因裙带关系又写了几首国语词，包括电视剧《如来神掌》的插曲《举手不回》，有重言作曲，他是王菲的《红豆》的作曲人。粤语歌却一首也不给我填，奇怪。
想再回头，不去接受也不会拥有，好风光不会停留，不要妄想老天会打救，谁人要守，谁人要走，谁人要等，不敬不返，年年无定旧利，不枯不萎不老，仍然全赖勇气，不屈不抖不跳，望见重拾武器，不可不知不懂，随时随地你要他不死，手总不可放在后，偏有对手争斗，等乌托邦再复旧，挣扎到底你终会得救，谁人要守，
谁人要走，谁人要等。不偏不激不反，然而无力救你，不枯不萎不老，仍然全赖勇气。不屈不挠不跳，我便衷心好气。不可不知不懂，随时随地你要打不死。
1999，三子分头发展。那年，他们出版了专辑《Good Time》。那年，他们举办了三场演唱会：新城电台之 Beyond 2000演唱会、Beyond Good Time 演唱会、Beyond 世纪末马来演唱会。那年 ，Beyond 宣布暂时分开。那年是20世纪的最后时光，错有挫折。不相信路已死，纵要与你走千里，即使深山中没人气。三子时期我们合作的最后一首歌，第一稿本来叫地图，又被退稿，而手稿我一直保存至今，后来改为错有挫折。20世纪末 Beyond 三子举办了演唱会之后就宣布暂时分开。那场在会展举办的 Beyond Good Time 演唱会我去看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伤感，他们只是说暂时分开做个人发展，我想当时歌迷的心情也没有过于伤感吧，只是没想到分开几年之后他们就决定正式解散。很多歌迷在家驹去世之后对于 Beyond 的支持度有所减低，由此可以看到大众对于音乐的接受程度是怎样一回事。我说过，家驹时期的 Beyond 的音乐很悦耳动听，是流行曲，容易得到大众的喜爱。但三子时期的 Beyond 并不逊色，他们的音乐更像是乐队音乐，而不是一般的流行曲，尝试亦很大胆。所以说后期的 Beyond 的音乐不好，我是不认同的。很多人跟我说过，还是以前的歌好听，现在的歌不知所谓，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这些人大多是在40至50岁，50岁以上的估计他们心里也这样想。我一般会跟他们说，你们老了，现在的歌不是做给你们听的。我觉得每个人在求学时代听的音乐往往就是一辈子认为最好听的音乐，到了进入社会工作，然后结婚生子， 买房买车，忙忙碌碌，营营役役，哪有心思再听时下的音乐。还有一个原因是你还记得的少数歌曲肯定是美好的，多数那些不好的早已烟消云散。幸好我是做这行的，也要创作，故而比较能接受时下流行的音乐，从中也能找到这些音乐值得吸收的元素。不过你问我哪个时代的音乐最好，我也会说是60至80年代。我的原因跟前面说的不一样，是我觉得流行音乐或者摇滚乐已经走过了最灿烂和创作力最高的年代。就像古典音乐今天还是在演奏几百年前贝多芬莫扎特的东西，然而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代表性人物，这也是必然的事。临别秋波， Beyond 送给我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取名为 Good Time， 是在提醒着我们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已经远去。
You see you can
2000年，新的里程碑。那年他们出版了专辑《全部》。在这里我备注一下，《全部》我个人认为并不能算 Beyond 的专辑，而只能算是公司为 Beyond 出版的一张精选集。100年才有一个世纪，我在30几岁已经可以经历2个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世界会变成怎样？踏进21世纪， Beyond 又走到了另一个里程碑。1999年的尽头，他们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一场世纪末演唱会。2000年的开始，他们在一个新的位置继续为音乐打拼，尝试做个人发展。21世纪，整个社会的面貌又再翻新了一下。1996年之前，我连计算机都不会碰一下，直到接触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互联网，我才成了一个网民，勉强用不正确的方法打字，直到今天。还记得1996年，我买了第一部手提电脑，重达2.5公斤，带着出差到英法两国，结果全程都没法在酒店连线，没有上网。当时上网需要用计算机拨打当地的电话号码，每个酒店的外线该拨打什么号码并不相同，加上计算机设定非常复杂，菜鸟如我实在无能为力。2000年之后，大家都走上宽带之路了，连香港地区宽带的广告都曾用《海阔天空》做背景音乐，用上戴安娜王妃、乔红，曾经与家驹合作过《农民》，德兰修女、李小龙，还有家驹去展现“生有限，活无限”这一主题。地铁的灯箱广告里放着他们的影像，并配有一段文字在缅怀这些故人。家驹代表着的是永远年轻。对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虽走得早，他青春不老。这主题又令我再次想起家驹的金句：生命并不在乎你得到什么，而是你做过什么。千禧年代通信方法从 email、 QQ 或 ICQ、 AOL、 MSN 转变到博客、 Facebook、 微博、微信，歌手明星都纷纷建立个人的社交网络账号，让粉丝与自己的距离更靠近。 Beyond 三子也不例外，我跟他们从朋友也变成网友。形象方面，在家居年代虽然摇滚但不邋遢，这点跟他们早年经纪人 Leslie 是 Beatles 迷可能有关。 Beatles 20世纪60年代出道时非常偶像派，四个人都干干净净，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中期在长发披肩，满脸胡须，跟世界潮流一样变成嬉皮士。香港人不喜欢愤青，要走上主流影响大众，在形象上也不能走得太极端。家驹一直都没有很典型的摇滚外形，他给人的感觉是稳重多于愤怒。到了三子时期，形象上才开始有了转变， rock 有风格更为明显，纹身穿环都有。这几年阿抛开始帮别人作曲制作，我写词的有苏永康和阿抛合唱的《早斗》，粤语意思是早点睡吧，和古巨基的《无聊的飞》。无聊的飞可算是岁月如歌的前传，都是关于飞行旅途的感受。2000年，地球安然度过计算机千年虫的恐惧，什么都没有发生。
更富有，我们唯有奋斗，让你一生不离开不放弃，就是遇到你我再不想当儿戏，每天即使晚睡早起，全为求真一口气，共你热恋可抵挡冰天雪地，共你拥抱能忘掉名利，没有一个人再可以好。在演这套戏，就是遇到你令我不想再儿戏，每天即使晚睡早起，全为求多点亲你，共你热恋可抵挡冰天雪地，共你拥抱能忘掉名利，没有一个人再可以我
2001，如果理想再可以重建。那年黄贯中出了两张专辑 Yellow Pole Wang 黑白。那年黄贯中举办了组 band 时间五周年特 gig 黄贯中演唱会。那年叶世荣出版了专辑美丽的时光机器。那年美国发生911事件轰动世界。黄贯中的无得比，共你热恋可抵挡冰天雪地，共你拥抱 能忘掉名利。这是我替阿抛填词送给朱茵的歌，这不是他的要求，是我自己的想法。皇冠中的有路，从前棱角失掉，还是不用强调。皇冠中的香港晚安，浮躁的光辉不夜城，总有人来来往往，仍那么拥挤的路程，一个人迷迷惘惘。香港晚安写于2000年，阿抛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不只是词，而是全部。编曲是张亚东，贝斯是我也非常喜欢的 Mick Khan， 来自英国的 Art Rock 艺术摇滚乐队 Japan。 为什么会叫香港晚安？灵感来自于包家街43号乐队的晚安北京。这支乐队的主唱就是现在红透半边天的汪峰，后来汪峰又写了首北京北京，我也来了一首香港香港给夏韶生。而阿抛与林若宁亦写了首同名香港香港给谭咏麟，在同期一较高下。皇冠中的废墟，如果理想再可以重建，乌托邦也不怕遥远。独立发展后，阿抛率先出版个人专辑 Yellow Pole One， 第一张专辑已经与众不同，制作班底相当国际化。阿抛当时签约环球旗下的 label 飞驰中，飞驰中的负责人就是当年新艺宝的陈小宝。这个 label 目标是做一些更个性化的音乐，出版过刘以达的首张个人专辑《麻木》和郑钧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张亚东有王菲御用制作人的称号，早期为摩登天空和红星旗下多个乐队担任制作人。王菲不用改编国外歌曲，而有了自己独特的时尚音乐，张亚东功劳不少。张亚东是个与时并进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制作人，好比同期日本的小室哲哉，中国香港的雷颂德。 Yellow Pole One 的歌曲及整张专辑的平面设计上都非常大胆，他与 LMF 合唱了一首《香港一定得》，全程禁播，因为有粗口。此外他组了一个乐队汉Dino 当吉他手，龚硕良当鼓手。DN 吉他手是 LMF 的麦文威 Jimmy， 但这个乐队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在2000年的时候 ，Dino、夏建龙和龚硕良都来自中国澳门，还未成名。后来 Dino 和他哥哥 Julio 夏利奥在2005年组成了 Solar 乐队，龚硕良也发行了个人的唱片。阿抛注定是一颗明星， Beyond 时期的主音吉他表现已经非常出色，多首歌曲的吉他 solo 成为多少学习吉他的歌迷模仿的对象。在西方乐坛，通常成为吉他大师的都是一些创造性比较强很有个人风格的吉他手，乐队出唱片应是原创性多于技术性的，乐队要有自己的声音很重要。叶世荣的一切会好，自己制造自己创造一片国土。世荣同年也出了第一张个人 EP 美丽的时光机器，与阿抛全然不同的风格。如果前者是火爆又愤世嫉俗的坏孩子，那么世荣的不妥协是温婉而含蓄的。世荣从鼓手转型成一个歌手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需要一段适应期。世荣现在说其实不太愿意回听自己第一张唱片，认为很多方面都未成熟，甚至未准备好去做一个独立歌手。他的这张专辑是独立制作的，除了独立制作自己的唱片外，他当年还签了创作歌手古倩敏和独立乐队 Ted Flea， 有心去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收回那首香港一定得，与阿抛合作的 LMF 是香港一支很经典的 Hip Hop 组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早期的唱片《大懒堂》，里边每一首歌都很精彩。本来我不喜欢 Hip Hop， 但听完 LMF 的那张唱片后就改观了，他们能够把粗口唱得非常精彩。我最欣赏他们的是粗口加得很好， 非常自然地融入了在歌曲里面，而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我一向很抗拒歌手装愤怒而剧唱粗口歌，通常都会加得很突兀。 LMF 不一样，他们令粗口歌有了美感。另外我觉得他们很大胆，因为把粗口录进唱片里面，这意味着他们并不祈求有任何媒体的播放。这对说唱组合曾经创作过一首 RIP， 里面有一段就是献给家驹的。是不是又可以趁那个机会去怀念一个你同我都好熟悉的一个偶像？他写的歌不单单只影响我，还有千千万个不知摇滚乐是什么的初歌。虽然曾经有人画过你背叛了摇滚音乐精神，为名美利就去埋没自己，其实你的孤独有几个会知，有几个会去理。还有一首纪念我偶像李小龙的1127，令人津津乐道。我1992年也曾写过一首与李小龙有关的电视剧主题歌《截拳道》，夏韶生主唱。家驹创作过多首关于世界和平的音乐，然而现实世界总是残酷的，血淋淋的景象迫使人们做出更大的反思。战争与和平不只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笔下的伟大小说。2001年的9月11日，有飞机撞击美国纽约市的世贸大楼，被指是基地组织所发动的恐怖袭击。这是后来大家都难以忘记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911之前的4月，我到过纽约世贸的99楼看一个艺术家们的集体画展。还记得从窗口望出去，真觉得挺高的，有点怕怕的感觉。那里可能是我去过最高的建筑物了。911那天晚上，跟陈冠中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相聚，忽然接到香港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有飞机撞向世贸大厦。那一刻真是不能言说的震惊。飞车回家看电视，才知道不止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那一夜，中文电视台只有凤凰卫视做了通宵直播，就像 CNN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实地直播报道一样。凤凰卫视一下子建立了华语新闻方面的领先地位。由于911事件太震撼，加强后来曾经提及，他写的《杀戮战场》就是关于这件事的。
星总有人来来往往，那么挤拥的路程，一个人迷迷惘惘，我继续在硬朗抵挡不照的眼光，想找广阔的远方和他飞往，难道扮下过活到埋葬，不怕沮丧历尽风浪，每日每夜拼命干，工作挥霍就是希望。空归家的老人，拥抱着男男女女，为你心开解的电台，广播着情情爱爱。我厌倦了盛放表演都市的晚安，只想真理不说谎，人可释放。
罪有没有啊？在眼朗抵挡不切的眼光，想找广阔的远方和他飞往，难道单下过活到埋葬，不怕沮丧历尽风浪，每日每夜拼命干，工作挥霍就是希望，再没有力对着干，盖上雨就没声浪，有没有话想着望，有没有罪，有没有啊？